北京时间四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小浦六六美食放福利啦！浦发银行信用卡指定商户即领50元消费券加团购套餐价，双重优惠 buff， 美味自然加倍。详询95528。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恶灵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呢，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人生啊，就像一场旅行，在漫长的旅途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儿，遇到很多的人，会得到很多东西，自然啊也会失去很多东西。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不尽相同，所以说遇到的得到的也都不一样。你看有些人啊，他一生不争不抢啊，却得到了事业、爱情、快乐还有财富。有些人呢，一生都在想尽各种办法去得到、去占有、去争取，可是到头来发现呢，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样没得到。那我们说，为什么不争不抢的人反而能得到很多东西，争争抢抢的人反而得不到呢？其实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因为人的一生啊，我们能遇到多少人，能拥有多少财富，取得多少成就，享多大的福分，甚至是有多少收入，那都是有定数的。可千万别强求啊，你现在能拥有的就是最好的，和好坏没关系，和多少更没关系。人要懂知足，常乐无痛苦。人若不知足，一生不幸福。所以老话总说呀，说广厦千间，夜眠仅需六尺，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啊，就是说你家里房子再大呀，你晚上睡觉也不过仅需要六尺宽的床榻，对吧？家里钱财再多，那也是一日三餐呢，对不对呀？不要刻意的去追求荣华富贵，人生本来就是赤条条来，空两手去。 就像我总和大家说的，心有多大，你就能得到多少东西。但是心不可能无限大，心就是个圆儿。这个圆儿啊，一定是有边界的。既然说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希望自己这一生能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所有美好的愿望都能实现，那就想办法把自己心中的这个圆儿去放大。只有把心中的圆儿放大了，那就会有很大的空间了，就能装下很多东西了。但是啊，万事皆有度，切不可过度啊！一旦过度了，出格了，越界了，超出范围了，那就会惹出祸端的呀。为啥老话总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哎，就是这个道理。奶奶从小就告诉我，小儿啊，你一定要记住，只有先把自己心中的圆儿修好了，画圆了的时候，才可以把这个圆儿适当放大，但是绝对不能超出你心的范围啊，把你的肚子都占满了，那是会胀死人的。画自己能承受范围内的圆儿，做自己圆圈里该做的事儿，得自己圆圈里该得的东西，只有这些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其实人生啊，很简单呐、咱们都是赤条条的来到这个世上的，生下来的时候那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对吧？我这么说呀，估计有的朋友可能就不同意了，说不对呀，喜儿啊，有的人生下来就是含着金钥匙的，什么都不缺，哪儿哪儿都如意，我怎么和人家比呀？哎，正是因为生活当中啊，你看有些人他总习惯就把自己不如意的啊，就和别人如意的去做对比，这样内心呢就产生了诸多的抱怨、不公，甚至就是愤恨，感觉自己一切不如意那都是由于自己出生不好啊，命运不济，所以说很多想要的东西，很多美好的愿望都不能实现，以至于到人生暮年以后，甚至是啊，都躺在病榻上那一刻，心里还是无比痛苦，还是为很多人很多事牵绊着，纠结着，放不下。那如果说大家始终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那真是啊太傻了，这就是你一辈子之所以不快乐、不如意、不顺利的主要祸根呐。你心中的圆儿一直都是不圆满、不规则，甚至是扭曲变形的，因为你从来都没静下心来学会给自己画圆、修圆。每个人的一生能够享用的、享受的东西，就只有自己心里圆圈以内的东西，这里面呢包括了我们的亲人、爱人、朋友、家庭、事业、财富等等等等，而且这些东西也不可能尽用啊，你只能享受其中一小部分，就像我们去逛集市的市场是一样的啊。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手里提着一个圆圆的篮子啊，我们一边走一边看，有合适的，有我们需要的，我们就不停地往篮子里面去装。但是毕竟我们提着的篮子啊，它的空间大小啊是有限的，而且我们自己的体力能力那也是有限的，是吧？那肯定不能说把自己这一路所想要得到的都能装进去， 如果装满了、多了、冒亮了，那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就会掉出去啊、流出去了？那就不属于我们的了，而且我们自己也拿不动了，对吧？哎，一定是这样的。那没办法啊，最后发现篮子快满的时候，那我们就只能选择性的去挑选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用得上的东西给它放进去。那些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就会选择放弃了。我们从出生开始啊，我们的人生呢，就相当于是一个空空的圆篮子。小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感觉自己这个篮子很大很大，所以我们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往里装东西，甚至说不论是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啊，都会一股脑地往里装。但是随着我们人生的这条路越走越远，我们手里提的这个篮子呢，里面装的东西呢也越来越多了。那东西多了，是不是篮子的重量自然也就越来越重了？那到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人生的选择题就出现了啊，我们是应该继续的快速的把这个篮子给它装满了就打道回府呢，还是说我们先停下来啊，把篮子里面装进去的东西从头清理一下，把好的有用的东西留下来，不好的没用的，甚至是已经变坏的东西都清出去，减轻重量，腾出更多的空间，继续一路前行，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如果说遇到更多再好的东西，我们再把它装进去呢，你会怎么选呢？听到我这么说，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后者，对吧？因为我们人生的这条路很长，都想多走一段，多看看风景，多一些精彩，多得到一些想要的东西。谁也不愿意自己的一生草草的收场，对吧？但是只有我们真正的接近人生这条路终点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走不动了，手中的篮子呢也提不动了。我们坐下来再一次翻看这个篮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一路走来，我们的确是把当初很多的最想要的、最想得到的东西都装进去了，可是我们一直在不停地赶路啊，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的品味它、享受它。这些东西呢，只是暂时的装在我们篮子里了。那可能只有刚装进篮子的时候，我们高兴了一阵儿。那么后来呀，又发现其他更好的东西，又装进了别的东西。啊，就这样一层又一层，把当初我们认为最好的、最喜欢的都压在篮子底下了。这个篮子里呢，由于我们一路行走，不断的发现、寻找，不断的往里面添加，有些虽然是最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忘了，即使再好的东西啊，它都是有保质期的。在保质期内，你没有好好的去品尝它、去享受它，等真正坐下来、停下来，想要品尝它、享受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已经不能再用了，已经坏掉了、烂掉了。那导致这样结果的呢，并不是说东西不好啊，那是我们没有办法留住。即使说留下留住的东西，那也都是暂时的拥有，它并不会一直或者说永远的留在你的篮子里。我们说篮子啊，也许一直会在，但是作为篮子的主人的你， 啊，是不可能一直在一直守着它，对吧？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做老年福利事业呢已经20年了，走的地方很多，见到的人很多啊，经历的事儿啊也很多。我所接触的人群当中呢，可以说除了大部分是老年人之外，那还有很多其他行业的啊，形形色色的人，包括一些企业家呀、大老板呐，啊，那都是有钱人呐。但是就从我跟他们聊天接触当中来看，我发现这些有钱人，他们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啊，在前呼后拥的崇拜、羡慕的背后，同样啊，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难题困扰，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痛苦，甚至说啊，有非常多的有钱人、成功人士，他们还没有普通人生活的快乐呢，他们更希望是过普通人的生活。所以说，咱们谁都不用羡慕、嫉妒谁啊，咱们人生啊，开始本来什么都没有，那么就在这一生当中呢，你能得到的任何东西啊，那都是额外获得的。咱们要用一颗感恩的心去看待你拥有的东西。当你失去的时候啊，咱们就想，那一定啊，就是根本不属于我。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根本没必要痛苦伤心。当我们在失去某种你不想失去的东西，但是你又无能为力挽回的时候，我们只要把心态放好，慢慢的静心修缘，把自己心中的缘画好，画圆满，过段时间你回头再看，一切就真都放下了。哲学家苏格拉底啊，他曾经呢是带着3个弟子去麦地里考验他们。站在麦地边呢，眼前是一片广阔的麦田。苏格拉底对3个弟子说：“你们3人从麦地的这边走到另一边，找到你认为最大的一颗麦粒给我带回来。但是我有要求，啊，要求就是。”不可以回头，只能往前走，并且只能做一次选择。也就是说，把你看到的啊，认为最大的麦粒摘下来拿在手里以后就不能再换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题目。但是3个弟子呢，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做法。大弟子进入麦田啊，刚走了几步啊，就摘了一颗他认为非常大的麦粒儿。结果再往前走啊，他又看到了很多的更好的更大的麦粒儿。可是按照老师的要求，拿到一颗麦粒之后那就不能再换了，所以说大弟子啊，即使后面是遇到了更大的麦粒儿，也不能再摘再换了，他只能拿着这个刚开始摘的麦粒儿就走出麦田了。二弟子呢，啊，正好相反，他走入麦田以后啊，左顾右盼啊，看到很多的大麦粒儿，可是他一直没有动手摘。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啊，前面肯定还有更大的麦粒儿。结果眼看着就要走到麦田另一头了，那么二弟子还是没有找到那颗让他满意的麦粒儿。但是没办法啊，如果说他再不赶紧的做决定，那就得空手走出麦田了。于是二弟子呢就匆忙摘了一颗麦粒儿走出麦田。那咱们再说三弟子啊，三弟子不像大弟子那么草率，上来就摘啊，也不像二弟子那么犹犹豫豫，迟迟的不下决定。三弟子是一边走一边观察，不慌不忙对比一番之后呢，随随便便的啊，就找到一颗在他心里认为是很大很饱满的麦粒摘了下来，走出了麦地。最后啊， 老师给他们的结果就是呢，三弟子找到了真正的最大的卖力儿。大弟子、二弟子都不服气啊，都认为自己手里的卖力并不比三弟子的小啊。但是苏格拉底对他们说，说你们失败的原因，那就是心中始终认为自己得到的那不是最好的，还有更多更好的东西那都在等着你啊，都是属于你的，只是条件不允许，时间不等人，心中总是不甘呐。那么三弟子的成功是因为在他的眼里心里都是美好的，所有的麦粒都很大，随便的摘一颗都是最大的，因为他懂得知足，所以说他的内心很轻松，心中不纠结，不痛苦。那我给大家说这个故事呢，就是想跟大家说，这三个人他们走过麦田，找麦粒的过程，和我们的人生的旅途啊，是一样的。每个人的一生啊，他所拥有的东西其实都是有限的，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你的生命是承载不了的。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提着篮子逛市场，那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人生当中啊，想得到什么看似很难，但是人生中啊，你想要放下什么，那更是难上加难。正因为难呢，所以说能够果断地放下某些事儿，放下某些人的这些人，他们一定都是生活当中的强者，他们的内心是圆满的。但是喜儿我和大家说这些啊，让大家学会放下，不意味着放弃啊，放下它是一种心理上的修行，学会放下自己的成见、执念还有欲望，通过放下，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问题，更加冷静地分析问题，也可以更好地接受、接纳自己、原谅别人。只有这样啊，快乐才会拥抱你。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啊，我有个室友叫索朗达瓦啊，大家伙还有印象吗？索朗达瓦家条件很困难，他冬天连棉鞋都穿不上啊，要用青稞的碎草要垫在鞋里面保暖。那与其说是保暖啊，不如说别让双脚冻得太严重了。索朗达瓦不光是家庭条件很差啊，而且他小时候啊，给牛杂草的时候啊，被弟弟用铡刀铡掉了右手的两根手指。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换成其他人啊，一个女孩子少了两根手指，而且家里还那么困难，那她一定会非常自卑呀。那然后就会想办法让自己强大起来，得到从小到大一直都没有得到的东西，只有自己努力能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啊，才不会让人笑话，自己才能满足虚荣心，才能把自己的不幸和苦难都隐藏起来，对吧？当时啊，我们寝室有另一个室友山南美朵，他家的条件呢非常的优越，他整天都穿新衣服新鞋子，那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怕大伙笑话，我那个时候看到山南美朵心里都有些自卑啊。即使当时呢，奶奶经常给我汇钱，因为有天宝小叔在背后默默的帮助，其实我一直没缺过钱，虽然说比不上山南美朵啊，但是相对比其他同学，我那个时候的生活啊，那也算是不错了。但即使就这样，当时我在面对比我条件更好的人的时候，我自卑心呢还是作祟的。可是索朗达瓦呢啊，你看他家那么困难，他的手还有残疾， 他连双棉鞋都买不起，可是他每天都那么快乐。在他脸上呢，总是洋溢着纯洁的、灿烂的、自信的这个笑容啊。所以说，不管是宿舍的其他室友，还是班里的同学，包括老师啊，都非常喜欢他。我当时很难理解，为什么索朗达瓦他就能做到如此快乐自信呢？但是啊，我现在理解了，因为他在那么小的年纪啊，他就明白了很多道理。他知道他拥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天的恩赐啊，都是宿命的安排。他认为自己能拥有的那都是最好的，只珍惜他拥有的，不强求别人的啊，不会因为过多的失去东西，还有很多得不到的东西就伤心痛苦。就像他的手指啊，丢了两根，那已经成为事实了。他就是再难过，那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他相信将来老天一定会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弥补他的缺憾。因为他头脑特别聪明，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啊，这就是上天既然为你关上一扇门，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就像奶奶总说的啊，索朗达瓦心中那个圆修得很圆，画得很满，他懂得只做圆圈里该做的事儿，得圆圈里该得的东西，这就会知足常乐。现在回想起高中读书的时候啊，真的有很多难忘的回忆。当时除了我同寝室的这些室友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个隔壁宿舍的女孩啊，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女孩呢叫拉珍。那为什么说拉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呢？啊，因为她跟索朗达瓦呀正好相反。索朗达瓦就像太阳一样，走到哪儿啊哪儿就有阳光快乐，就有欢声笑语。但是拉珍正好相反，她特别不爱说话，也很少笑。可以说在我印象当中，拉珍没有一次开心爽朗的笑过。其实那个时候啊，我也问过拉珍，我说我们大家伙儿一起聊天开玩笑的时候啊，大家都乐得前仰后合的，为什么你不乐呀？你是觉得不好笑吗？我记得我每次问完啊，拉珍都只是低着头不说话。但是我这个人吧，就是好奇心强啊，他越是不回答我，就是越想了解个究竟。刚好呢，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饭，去的比较晚了啊，食堂的饭呢没有了。正当我失望打算离开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拉珍，他就一个人呢坐在那儿，看着桌上已经打好的饭菜啊在发呆。我正要跟他打招呼的时候呢，他突然就转头看向我了，然后就示意啊招呼我过去坐下。他说我今天没有胃口，打的饭啊我一直没吃呢，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吃我的吧。就这样，我和拉珍就面对面坐下了，我就边吃边和拉珍聊了一些学习方面的话题啊。聊着聊着呀，我发现拉珍的话题打开了，愿意多说话了。那么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我又问了他同样的问题。我说拉珍，我觉得你人特别好啊，就是不愿意说，也不爱笑，每天都郁郁寡欢的，你是有什么心事儿，或者是你遇到什么难处了吗？那可能就是那一次单独的和拉珍面对面坐在一起了，再加上学习方面呢，我们聊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所以拉珍呢就不再对我隐瞒了，跟我说了原因。拉珍说，其实我没什么难处，我父母一直很疼我，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家里最小的，我得到了家人最多的爱，可是我就是快乐不起来。我 从七八岁开始我就不会笑了，到现在一直没有开心的笑过，因为我嘴角这块胎记太难看太丑陋了。说着呢还用手指了指，他说就是因为这块胎记，从六七岁记事儿开始，身边的孩子在玩耍的时候啊，都拿他嘴边的这块胎记开玩笑取笑他，甚至还给他起绰号，以至于后来他上学啊，从小学到中学到现在，他总感觉身后的人窃窃私语议论他嘲笑他，甚至别人冲他笑的时候啊，他都感觉那是在笑话他丑陋，所以说他每天呢不敢抬头看人。说实话我当时听到拉珍说出来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很惊讶呀。我本来一直以为啊，他不开心不快乐的原因呢，那一定是跟他的家庭啊跟他的身世有关，可是我真没想到啊，他只是因为长在他左侧嘴角那一块也就是个硬币大小的紫红色的这个胎记啊，就因为这个胎记整天闷闷不乐的，认为自己很丑陋不好看，再加上当时也确实正处在青春期啊，这时期的女孩子那特别注意自己的外表，所以说她因为嘴角的这块胎记让她的童年一直活在自卑忧虑还有痛苦当中。我当时听完拉珍的话呢，我咯咯的就笑起来了，我握着拉珍的手说，你要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你烦恼不快乐，那就是你太傻了，因为你嘴角的这块胎记你从来没有好好的去看过它，你知道它为什么偏偏就长在你嘴角的位置吗？我一边说啊，一边从兜里掏出我那个小圆镜子，我说你现在好好看看这块胎记，你看它长得像什么。拉珍接过镜子仔细的开始观察它嘴角的胎记，看了一会儿以后呢，他说看不出像什么，就像吃了什么东西没擦干净嘴巴一样，太难看了，我不想再看了，说着愤愤地把镜子就扣在了桌子上。我马上把镜子拿了起来对着他的脸和他说，你现在可以笑一下，你在微笑的时候嘴角上扬的时候，你再观察再看一看像什么呀。结果这次呢他尝试着微笑起来，微笑着看嘴角那块紫红色的胎记，看了半晌以后啊，似乎就在思索着什么啊。我马上跟他说，说你笑起来以后啊，嘴角这块胎记是不是像一朵蝴蝶花啊，紫红色的花瓣配上你洁白的牙齿，那就像里边的花蕊一样正在怒放盛开着，多美呀。当时拉珍听我说完半信半疑地问着我，是真的吗？我说当然呐，只要你这样一直微笑着，怎么看那都是一朵盛开的蝴蝶花，蝴蝶花多美呀，紫色的蝴蝶花寓意着爱与吉祥和幸福啊。你知道为什么你的父母对你是特别的偏爱吗？也正是因为这块胎记，因为你在前世就是他们最爱的孩子，他们怕今生啊再来到这个世界再也找不到你了，所以就在前世给你画了个记号，怕今生这辈子再找不到你啊，所以在你的嘴角就留下这个记号了，像蝴蝶花一样的记号，让你一定在笑着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才能让这朵紫色的蝴蝶花盛开绽放，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永远能够被爱，能够得到吉祥和一切的好运呐、啊！这是我们所有人都羡慕不来的呀。你知道我们其他同学都说你嘴角的这块胎记就是一朵蝴蝶花绣在上面了吗？只不过呢从来没看到它盛开的样子，太遗憾了，今天见到你笑起来 我是第一个看到这朵蝴蝶花盛开样子的，真是太美了。我一定要告诉其他同学，拉珍嘴角的那朵蝴蝶花终于盛开了，太漂亮了。拉珍当时他就看着我眉飞色舞啊，开心的赞美欣赏他嘴角的这朵蝴蝶花，他不由自主的又一次笑着对镜子就打量起来了，竟然咯咯的也笑出了声。而且当时我就告诉他，你相信我啊，今后你每天呢就这样嘴角上扬，开心的笑着，让你嘴角的这朵蝴蝶花盛开绽放，所有人见到你啊都会羡慕夸赞你漂亮。就这样，拉珍开始每天都嘴角上扬，开心的笑着，所有的同学都见到了一个脸上始终洋溢着开心快乐笑容的拉珍，都夸赞她美丽漂亮，身边的赞美越来越多，她也越来越自信，越来越阳光，每天都开心快乐的生活着，完全变了一个人啊！自己的状态呢也是越来越好，身边的一切也都越来越好了。其实通过那件事儿啊，又一次验证了这个世界的美和丑，它不是表现在脸上，而是在心里。心里面充满阳光，就会开出美丽幸福的花朵。心里开了花，那就会在脸上去表达，这就是相由心生。脸上始终笑盈盈的开着花，就会给自己带来好气色、好面相、好福气啊。你五官长得再漂亮啊，每天都愁眉不展、阴沉着脸，既看不出美丽，那也不会叫好运，一定是这样的。既然想要让自己的心里充满阳光，就要像太阳一样圆圆的发光发热，让心里的这个圆才能转起来，一切的结果啊都会越来越好。我们说每个人的人生，我们都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其中不好的事情呢是占了一大半，无论是欲望啊、得失啊，还是说人生遗憾呢、甚至是啊我们犯过的一些错误啊，都要通过一些方式去抚平它，尤其是坏的不好的事情，更要是找一种方式去化解掉，不能让它在我们心里这个圆圈当中啊一直的积压着存在着。就像藏族的那些有信仰的老人们，那就是通过转手里的转经筒不住的转圈，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把自己心里圆圈里面不好的痛苦的事情都给转出去了，其实就是一个静心修缘的过程。心里默默地想着这个圆圈的样子，手也在转动着画着，排除杂念，心有所想，身有所动，这个圆在不停地转动的过程当中，就会把心里呢很多沉重的包袱都甩掉了。因为所有圆形转动的东西，它在转动过程当中啊会消耗掉很多东西，就比如说像滚筒洗衣机啊，滚筒不断的转动，就把衣服上的这些灰尘呢这些东西都给洗掉了。就像抚养我长大的马奶奶，她一生坎坷波折，布满荆棘，可以说承受了很多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啊。父母、爱人、孩子都早早离开人世了，让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亲人陪伴、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被迫住进了西藏的山南敬老院。但是奶奶都挺过来了，而且晚年还那么乐观，那么满足，因为奶奶看透了人生，她明白了活着的意义。 奶奶说她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啊，她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啊，每天她把自己就关在那个狭小的屋子里面，感觉活着她也没有任何的乐趣，恨透了命运的不公啊。但是为什么自从奶奶捡到我以后，奶奶又感觉到活着的希望和快乐了呢？用奶奶的话说呀，她原本人生的这个篮子啊，早早的就空了。她年轻时候努力争取得到的所有的东西啊，都流失了，包括身边最爱的家人亲人都离她而去了，她的女儿、她的儿子、她的父母、她的丈夫全都不在了。他走过了大半生，最终他人生的这个篮子里什么都没留下，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就活在这个世上。所以那个时候的奶奶陷入到无尽的孤独还有绝望当中了。他原本以为人生的这个缘注定就是缺失的，不可能圆满了。但是当奶奶捡到我以后啊，我的到来又填满了奶奶人生的篮子。奶奶觉得她不是一无所获，她人生的这个圆啊，以前是有缺口的，而我的到来呢，又弥补了这个缺口，给奶奶带来了希望和快乐。人生真就是这样，你能得到很多东西啊，就会失去很多东西，就是一个不断得到又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只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究竟能留下什么呀？究竟哪些是属于我们的？其实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是在生命最后时刻才想明白的。带不走一草一木一针一线，尘归尘土归土，一切都是虚妄啊。只有快乐的身心，学会享受眼下的生活，才是最终我们活这一世的真谛。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把圆画圆画满，你就会发现啊，你身边的好事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了，你的状态还有身心就变得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我就让我们大家呢，都要学会静心修缘，在这个心理修缘化缘的过程当中啊，你就会慢慢悟出人生道理了，活着的意义，做自己圆圈内该做的事，说自己圆圈里该说的话，得自己圆圈里该得的东西，不出格，不越界啊，就会永远快乐。一旦自己破坏这个缘呐，让它变得有棱角、不规则，甚至是出格越界了，那就会给自己也给他人带来伤害，带来烦恼和无尽的麻烦。就像我们青岛放化中心啊，有一位姓马的大哥，才60多岁。这个马大哥呀，人心肠特别好，特别善良的一个人，但是啊，就是脾气可大了，嗓门还大，说话特别冷，不管是遇到啥事啥人，只要有听不惯的看不惯的，张口就说，劈头盖脸啊，从来不顾及别人感受，真就是啊，好话都不会好好说。只要他一来我们放化中心呢，其他人都敬而远之啊，都怕万一哪一句话说不对了，让他劈头盖脸说一顿犯不上啊。越是没人愿意和他聊天，他越是生气的不行啊。就连我们当地的放化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就跟他聊天的时候啊，真是啊，都要万分小心。就这样呢，马大哥还总抱怨说，你看看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加入你们乐龄芳华大家庭了，我本来是想要得到关爱，得到温暖，想找人说说话，可是谁都不愿意跟我说话，我现在感觉更孤独了。马大哥经常就跟我们工作人员这样抱怨， 有时候情绪还很激动，甚至是说着说着呀就能哭起来。马大哥一直希望说青岛当地的放化中心的工作人员啊，能不能和我直接联系一下，说他呢想和小儿说说心里话。于是后来呀，当地的工作人员就特意安排了一下啊，让我跟马大哥通一次电话。通话过程当中啊，我确实是感受到了马大哥的大嗓门啊，急脾气。他说话的时候啊，我干脆啊插不上嘴。我一看既然插不上话，那我就听着吧。我记得我们那次通话呀，大概得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虽然是没插上什么话，但是他表达的大概的意思啊，我听明白了。他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啊，日子过得不顺心啊，家里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他爱人在世的时候呢，就特别偏向这个儿子啊，什么好东西都得给儿子留着啊，弄得女儿就很不高兴啊。而且呢，他自己啊，处处还说老婆管着。想偷摸给女儿点东西啊都不敢啊。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媳妇呢就这么偏向儿子，对女儿就这么不喜欢。他感觉女儿从小到大呢太缺少母爱了，他又恨自己啊窝囊无能，想特殊关心爱护女儿那还得看老婆脸色啊。他说他老婆典型的重男轻女的类型。到后来呢，这两个孩子都长大成年了，女儿就觉得心里不舒服，很早就结婚了，就嫁了很远的地方不回来了。儿子虽然离得不算远，但是也娶了一个厉害的老婆啊，被管得特别严，想回来看看父母呢还得经过他老婆的同意，而且是老婆掌管家里的经济大权，儿子手里没钱啊，也不好意思空手回来。马大哥讲啊，真是应了他们当地的老话了，什么样的婆婆呀就会找什么样的媳妇儿，自己儿子啊和自己一样啊，怕老婆窝囊废。结果就在前年啊，马大哥的老伴儿就是因为跟儿媳妇儿有点矛盾呢，大吵了一架。本来心脏就有毛病，这一着急一生气突发心梗，没抢救过来过世。马大哥说啊，就是让他儿子儿媳妇气死的，说他活该啊，当初就这么偏袒偏爱这个儿子，最终啊让儿媳妇气死了。那么自从老伴去世之后啊，马大哥就一人生活了，女儿儿子呢更都指望不上了，那别说回来看他了，平常就连个电话呢都很少打。他真是越想越生气啊，生他老婆子的气，说他教子无方，生自己的气，说自己婚姻不幸找了这个老婆，更生孩子的气啊，说他们不孝，白养活他们长大了。可想而知心里边这些怨气多严重啊。我当时啊就听着喋喋不休的马大哥把他心里的话呀都说完，马大哥突然就在电话里问我一句，说喜儿啊，你说我这一辈子活的是不是太失败了呀？我说马大哥啊，人生根本就没有什么失败和成功的定义呀。什么是失败呀？什么是成功啊？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啊。有的人认为没钱就是失败，有人认为没有一个好婚姻和家庭就是失败，有人认为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就是失败，那么还有人认为没有健康的身体是失败。但是我要说的是啊，失败和成功它根本就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啊。你认为的失败或许在别人看来那也是一种成功啊。你看你娶妻成家，有了婚姻家庭，还生了一儿一女，儿女双全，这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呀。有多少人孤苦伶仃一辈子了，连个亲人都没有， 他们甚至想找一个跟他们拌嘴吵架生气的人都没有，哪没有感受到任何家人亲人的爱和温暖。这一点你比他们是不是成功啊？再有啊，你看你快70岁的人了，腰板挺直，声音洪亮，身体健康，这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呀。对于常年被病痛折磨的人来说，你说你这是不是成功啊？唉，所以说咱们凡事啊，要往好的地方想，不要总拿自己的不如意和别人如意的地方去比较，你越比就越痛苦，主要是你还没办法去改变它，那是不是就是自己折磨自己啊？你的痛苦啊，就是拿不起你也放不下。我说以后啊，在我们芳华中心学会静心修缘，心里想着，手里画着，把自己所有的烦恼焦躁都把它画在你自己的这个圆圈内，不要出格越界，让它没有任何的棱角，再把心中的圆转起来，转动的过程当中就把所有烦恼都消耗掉了，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啊！你可以尝试去做啊，自己一个人找个安静的角落，把心静下来，闭上眼睛，排除杂念，心里就想着这个圆圈的样子，在你的手掌心慢慢地画着圆圈，手随心动，圆随心转，过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无比的轻松，所有的烦恼焦躁怨恨啊，然后就消退了。当时我就告诉马大哥，你要相信我的话，你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看看是不是一切都是越来越好了。当时马大哥听完我说的话呀，还真是按照我说的去做了。那就在上个月的16号，我又接到了马大哥的电话，这一回啊，电话里听到的马大哥完全就变了一个人一样啊，说话呀突然柔声细语的，而且呢是满带着高兴和喜悦的这种声音。他告诉我说，他坚持做了一个多月的静心修缘，把自己感觉到了身心无比的放松，心里想着那个缘，现在无论是在手心里，在纸上，都能一笔成圆，画得很圆很满，每天都会画一个圆，看着自己画的圆圆满满的圆圈，心里感觉无比的快乐和轻松，现在就是想要和别人生气发火啊，都没这个火，没这个气可生了。而且还高兴地告诉我说，他4年多没回家的女儿啊，还带着孩子回家来看望他了，说他自己也当妈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了呢，知道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的道理，知道他欠父母的这份养育的恩情应该到报恩的时候了。马大哥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魔力呀，让他状态越来越好，让他女儿能回心转意。我说，这就是轮回，爱的轮回，善的轮回。你在心中画圆的时候，他也在你画的圆圈当中，你每天都把自己心里的圆画好画圆了，一切慢慢的就都圆满了，包括你的儿子，不都是你的骨肉吗？不一样都在你的圆圈当中吗？好好画，慢慢画吧，一切最终都会回来的，都会圆满的。马大哥当然更相信了，他到现在也许未必能明白，为什么说画圆能够让自己一切都能够越来越好，真正的道理。但是啊，他一定知道，缘从心起，心平了，心静了，心态好了， 状态就好了，状态好了，气色面相就好了，气色面相好了，身边的人就都愿意和你交好了，啊，你的好运气啊就好起来了。所以才有了那句话，相由心生，境由心转，太有道理了。你心里想的都是美好的，眼里的一切就都是美好的，心里如果是阴暗的，有棱角的，那眼中就没有光明和希望啊，甚至是会充满邪恶。人活在这个世上，那就如同是一场游戏，里面充斥的任何东西都不是永远属于你，终究都会有其他人接替，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要有人接替。智者曾经说过，你信不信，有些事上天让你做不成，那是在保护你。别抱怨，别生气，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啊。人生各有各的舟，各有各渡口，有缘躲不开，无缘碰不到，缘起则聚，缘尽则散。世人不知有因果，因果何曾饶过谁，起心动念皆是因，当下所爱皆是果。世间万物皆有因果轮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不是圣人，画不出更大更无边际的缘，那无法包容忽悠天下万物，那我们就画好自己心里的小缘，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既然拿得起，更要放得下呀。放下看似是失去，其实是另外一种得到。生命中每一次的放下，都是又一次的重生。静心修缘吧，我们赤条条来到这个世上，不要有过多的贪婪，过分的苛求，放下自己，放过别人。太阳是圆的，带来无限生机和温暖，地球是圆的，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园，水滴是圆的，滋养着无数个生命，圆是所有生命最原始的状态。只有我们学会了静心修圆，把圆化圆，把圆化满，一念花开，一念花落，一念放下，万般自在。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